汪恩普为了帮着曹锟竞选大总统，也是煞费苦心呢，竟给曹锟出道。他又给出了个主意，说大明顺德一带有走私鸦片的，什么白丸啊、金丹呐、啊，啊多了。大帅派一支人马进行查处，把他逮起来，找那个没油水的，咔嚓他几个，杀一儆百。剩下那些有钱的，那腰包肯定有的是银子，不都是您的吗？哎，这不也能敛不少钱吗？
对呀、
啊，哎，这主意我怎么没想起来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曹锟马上派人进行查处，那还逮不着吗？就怕认真，一下抓起了200来号，按他们所犯的罪行，那都够枪毙。但是又组织了特别法庭，在法庭上一调查一审问，挑那个没有油水的、没有门头没势力的，啊，棒棒棒棒棒，崩了6个。剩下那有油水的都留着，啊，果不其然，这帮人害了怕了，为了保命，多少钱都行啊。这家这个钱呢是源源不断，又滚进来700-800万。曹锟是名利双收啊，说再剩下的不够怎么办？巧立名目，盘剥百姓，书说简短。凑了3-4千万，这回曹锟醒了，有了钱了，腰板也拔直了，开始正式贿选总统。他底那帮死党，像李彦卿、汪恩普啊等等等众人，就在这北京西城区，还准备了几处议员俱乐部，替他拉票。那议员呢593位啊，能拉过来的就拉，简直是丑态百出啊。咱这么说吧，每个议员给大洋5000块，你这个送礼得叫他动心，拿2瓶烟2瓶酒那不好使唤，那叫选票，你得给他送的这个礼叫他心动。哎呀，行，是回事儿，这他才能给你办事儿，所以每个议员大洋5000，593个得多少钱？另外给补助车马费、旅差费、特别补助费、住宿费、交际费，这个费那个费全给补，那就不是5000元了。所以曹锟花钱像流水一样。到竞选的前夜，票数出来，一共有480票，同意曹锟出任大总统，远远超过半数。也有些人不买账，在那个数字这一出来不要紧，国内哗然，老百姓是一片骂声，社会团体是奔走相告，什么玩意儿？花钱买来的总统，纯属是贿选总统，是猪狗不如，辱我民族。报纸上小报号外全给登出来。不仅如此，外国的像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那些大国全用头版头条登出新闻，指责曹锟是贿选总统，纯属是个大败家子儿。在一片骂声之中，您说曹锟怎么忍呢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总统我是选上了，哪怕坐一天就是一天。咱这么说吧，1923年10月10号这一天，曹锟从保定赶到北京城，坐上金漆大马车，杨武、杨浩、文武百官陪着，仪仗队前导，非常风光的
从正阳门进入中南海怀仁堂，哎，到这块参加了大总统就职典礼，哎，场面相当隆重，这花钱买来的。哎，再看这曹锟，头上戴着大硬帽，身穿天蓝色的总统礼服，胸前挂着那牌子一嘟噜一嘟噜的，金的银的铜的铁的，也不知是哪年月得来的，反正都挂满了，军功绶带，佩剑白手套，小脸挂个赞亮，也很庄重。宣誓就职之后，曹锟到了屋里头，他住在延庆楼啊。这一天的心情是格外的激动，老曹自己还哭了。我真做了大总统了啊！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大伙都管我叫曹三傻子，都拿我当闷乎乎的大笨蛋呢。我跌爬滚打，风风雨雨，这些年终于登上这个座位。这什么座位？到了天顶上了，再往前迈一步就是神仙，再迈一步就是玉皇大帝。现在全国来说吧，我是高高在上啊，我曹某也有了今天呢、啊。你骂我活该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我也是中华民国大总统。他高兴的简直都发疯了，但是冷静下来，他一想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哎呀，不好！那要说他犯病了，不是，他想起一件事来。这个大总统就职典礼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，他的心腹爱将。合作的伙伴吴佩孚吴大帅缺席没参加，这吴子玉没来，只来了份电报，写了几句话，说我呀现在在洛阳天天练兵，操劳过度，身体支撑不住了，我现在染病在床，没法参加老帅就职典礼，发去一份电报以示祝贺。哎，下头什么也没说。看着这个电报，曹锟马上明白了，吴子玉就这吴佩孚对贿选的总统有意见，撂他的台不参加，嫌这玩意肮脏。曹锟不傻，他冷静下来就琢磨，坏了坏了，子玉，你跟我有成见，你这一给我撂台意味着什么呢？他真的害了怕。为啥呀？你别看他做了大总统，他没有实权，他是个空壳烂，掌握军政大权的就是吴佩孚，那是实力派人物。吴佩孚高兴了，那你就做两天，吴佩孚要不高兴玩去呗，哎，他就得下台，他能不害怕吗？哎呀，等了一天两天十天，吴佩孚也没来，他在这总统府就坐不住了。这一天他盘算好了，带着几个心腹人，特别是那李彦卿，化妆改变，偷着溜出总统府，赶奔前门外新风楼，上汪恩甫这饭馆来了。到这之后，汪恩甫一看，呀，这曹锟的意思不要声张，走进密室，其他人都没带，屋里就仨人，汪恩甫、李彦卿，居中而坐的是曹锟。汪恩甫有点发傻，大总统，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恩甫啊，我是焦头烂额呀，哎，今天有点心里事儿，跟你们二位好好商量商量。 我是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宁啊。
我大总统，你现在人上人了，
您还有什么不痛快的事？
哎，
你光见外头，你没看着内壤，你子之妻呀、啊。你听我跟你说说。那位说你别说了，我听着怎么不真实？曹锟不管怎么说，贿选的也罢，怎么的也罢，那叫大总统。大总统能上饭馆来吗？能跟开饭馆的掌柜的商议事吗？您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，但是您不了解详细情况。是汪恩普是开饭馆的，但是您别忘了，汪恩普百般打点已经博得曹锟的欣赏，特别是把李彦卿推荐给曹锟，就这一手，曹锟拿他当心上人，自家人心腹之中的心腹，无话不谈。另外曹锟这人呢，出身绿林，他是江湖人，原来就是杂不地耍耍巴巴，人称小霸王，什么都干过。他跟下九流的人有一定的感情，哎，他愿意跟这帮人谈话。相反的，现在他的幕僚参谋一大帮，他对谁都有怀疑，他认为这些人呢，说人话不做人事，背不住就把我出卖了，所以他不相信。这李彦卿那就蒙提了，他俩有特殊的关系，故此才来到新风楼，在这说话随便，没有拘束。汪恩普也知道啊，这就问呢、啊：“大总统，什么事儿您说吧，凡是属下我能尽力的。”
哎呀，恩普啊，不好啊！那天我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，伍子胥没来参加呀。
您说是吴佩孚，吴大帅，对，他的字儿叫子玉啊，
他没来啊，诚心是亮我的台，我等他到现在十天他都没露面，
我感觉到形势不妙啊，跟你们二位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就预感着我这个大总统要坐不稳的。这事儿，您是大总统，掌握着大权，您还怕伍子胥？伍子胥再有本事，他不是您的下属吗？哎，我看咱们俩好好商量商量也行。李彦卿说话了：“要玩大总统啊，怎么这事儿您背着我呀？连跟我都没说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伍子胥啊，纯属是装相，他装相。”他装那个云南大半帅，他不来参加显示他的身份高，没把您看在眼里。我想古往今来的人没有不喜欢这四个字的，酒色财气，您说是不是？常言道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我想从这方面入手。咱北京城长得漂亮妞那不有的是吗？你说是洋妞啊，是中国妞，您派专人，这事儿交给我也行，我肯定给您选出来出类拔萃的，十个八个二十个都行，给他送去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一高兴跟您的矛盾不就缓解了吗？
哎哎，错，燕青啊，你不了解情况，冲你这一说，你外行啊，别的人我不了解，子玉我可太了解，堂堂正正的男儿大丈夫啊，一步俩脚印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不近女色呀，不胡扯呢吗？你不给他送妞还没事，送去妞我就更玩完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说总统，我怎么不信邪呢？还有那样的人啊？不信咱试一试。
哎，别说，你听我说啊，恩普你也听着，这个子玉多少年了， 我们俩形影不离，我对他太了解了。他身边只有原配的夫人，就是那老妻，始终就在他的身边，感情还挺好。拿子玉的话说，糟糠之妻不下堂啊。你就这么个情况，另外追求他的女子能少得了吗？我在旁边看着，我都馋得慌啊！追他不追我，吴子玉一概谢绝。沾上这事儿，他吃了蝇子了，那声色俱烈，这可了不得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，说这话四年了，德国有个漂亮女子叫露娜呀，我还见过她呀。甭提多漂亮了，什么叫天仙？那真是洋天仙，个头、模样、发型美极了，说一口最熟练的汉语，久慕子玉的大名，不远万里从德国来到北京，后来几经周折见着子玉了，名义上是采访，实质上跟他套近乎。据我所知，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呀。通过这一谈话，这露娜女士更爱这子玉了，爱的简直发狂啊。后来当面提出来了，以身相许，还给他做秘书，还给他做翻译，还协助他办这办那。你说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结果子玉还是那样，当面拒绝呀。就给撅出去了。哎呦，这罗娜女士回到德国的柏林哭了多少日子，听说还病了一场，那也没死心，三番两次往北京给子玉写情书。那情书我是没看着，但是每一次子玉看一眼就把它撕掉，光撕掉这罗娜的情书知道吗？那筐装了两筐。后来实在甩不掉了，那子玉提起笔来给回了封信，写了四个字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哪四个字？
写的啥？
老妻尚在，明白没有？说我老婆还在的，你算干什么的？推出门外。你在北京选，你能选出那样洋妞来？你选不着啊，那样的都靠不了边，何况旁的，不行，不好使。哟，真有这柳下惠啊。好了，我说不好使，你另想旁的主意吧。汪恩普就说，
大总统，
软的不行动硬的，你是大总统啊，一声令下，我看吴子玉他敢不从。